最初的征兆模糊的像是清晨日出前发亮的微云。华佩又输了一回，这次他没喝酒，几乎是字斟句酌地回答提问者的险恶问题。刚才下楼抱过酒保的女孩问，
嘿，在这里是不是有人让你动心呀？
程勉想，
这就叫先下手为强吧。
华佩反问，这里另一个女同事帮腔，
哎，不要问问题， yes or no，
我只是想弄清楚概念。华佩撩了一下蜷曲的头发，程勉觉得看到了长耳环的闪光，他问，
你指我们坐的这个角落还是整间酒吧？
提问者说，就整间酒吧好了。有什么闪过程勉的脑海，模糊而不成形的。没等他将猜疑具象化，华佩吐出一个是字。程勉条件反射地环顾四周，以为会看到华佩的前男友，举目望去都是人，太暗了，无从分辨。二楼早已坐满，有几伙人举着小瓶啤酒站在房间的那头，背景音乐被谈话声盖住，空调的暖风混合了酒气、香水味和无形的欲望，显得稚重。程勉起身把旁边的窗户开了一条缝，让冷空气流进来。他不会想到骤然的新鲜空气反而加快了酒精涌进华佩血管的速度。隔了一局，华佩的骰子数又是最低的，奇迹般的两点女郎。程勉暗自决定，要是他们再问难堪的问题，他就替他喝酒。但这次他难得选了大冒险，赢家是男同事。他仿佛迫不及待地扔出条件，
亲一下你觉得动心的那个人。
华佩慢悠悠站起身，程勉想，
所以他的前男友确实在这间酒吧，如果不在二楼就在一楼。
程勉坐在最外面单独的椅子上，两个女孩隔着茶几的长端坐在他对面，侧面的长沙发坐了华佩和那对有情况的男女。前面那俩人下楼的空当，华佩移到了最里面，靠着沙发扶手，和程勉是遥远的斜角。他沉浸于猜测和回忆，以至于没注意到他穿过那对男女和茶几之间的空隙，在他跟前站定。他朝他弯下腰，酒气扑鼻而来，比他的嘴唇更先接触到他的是蜷曲的头发。下一刻，他发现自己淹没在发丝让人窒息的包围中，接着是一个柔软的吻，几乎可以说是纯洁无邪的。那个吻停留的时间比他所能预期的要久，他这时终于发现他醉了，醉的定格在弯腰吻他的瞬间。他条件反射地伸手扶住他的腰，隔着毛衣感觉到柔软的温煦。他顺势，或者该说顺着醉意倒在他怀里，害得他差点连人带扶手椅栽个跟头。好不容易稳住两人椅，程勉抱着这时已不省人事的华佩，对那头满脸愕然的四个人说，
你们谁送他回家？
多年以后，程勉仍将记得千禧年的那个平安夜，他陪着喝醉的华佩在深夜的公交车上， 这份差事是华佩的同事们推给他的，而他不善于拒绝。从酒吧出来，他才惊异地发现茂名南路上挤满了人，热闹程度堪比过年的城隍庙，仿佛连冬日的寒气也被人们的体温驱散了一些。这情形当然打不到车，华佩的醉意像潮水，时起时落。他是自己走到公交车站的，虽然需要搀扶，车站和酒吧街一样，不合时间的站满了年轻男女。有个女孩捧着一大把玫瑰，想必是红色，对程勉来说那是无法界定的暗色，如同夜色本身一样神秘。他想起最后还是忘了确认华佩的前男友是否在那间酒吧。车来了，他护着华佩挤上去，他抓着扶手，微低着头，卷发遮住了他的侧脸。程勉不思不想地看着车窗外，直到坐在他跟前的中年女子捅了捅他。
哎，他在哭啊，你朋友。
他赶紧弯腰扭头，看见旁边的人满脸是泪，他顿时手足无措。公交车晃晃悠悠往前走，华佩一声不响地哭着。刚给出友情提示的女人说她要下车了，示意华佩坐下。程勉慌忙道谢，坐在位子上的华佩仍在流泪。他没带纸巾，笨拙地从包里拿出带盖塑料杯给他。
喝点水吧，再这么哭就要脱水了。
他没喝水，仿佛取暖似的握住装有凉水的塑料水杯。他说过，这部车坐四站路就是他的家，准确地说是他亲戚家。程勉数着站数，感觉每一站都极其漫长。